哈利路亚，我所敬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请了一下哈利姐妹弟兄姐，大家平安。
感谢主带领我们灵恩布道会，能够很圆满的来进行。
今天主要说锻炼我们灵恩布道会顺利来进行。
年会过后，反更是我们在追求灵性的一个开始。
年会过了，等于是我们追求灵性的开始。
那我们再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那么接下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五章，
同样用在基督里的德性，做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方向。
同样以在基督里的德性，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们今天来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来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做回来读一遍。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十五节请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 那这一段我们其实主要可以谈这个智慧人。
这段说讲到智慧人。
如果从我们上次谈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
主人顶界讲到第一节到二十一节。
用这个主题其实提到三种，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有三种的行为。
还是说了讲，那你结合这个生活要有三种行为。
我们上次谈到两项，第一项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第一种就是第一节所讲的讲，好传像蒙主爱的儿女同款。
第八节提到，好像那个光明的子女。
第八节讲的讲，亲像光明的子女。
十五节说要像那个智慧人。
十五节讲的讲，爱传像智慧人。
所以一开始提到该效法神，是最主要在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方向。
所以一开始讲的讲，爱效法神，这就是咱哩信仰生活真好一个方向。
上次提到效法神，就是模仿，就是要学着像。
学神就是爱来模仿神，爱学着神。
像神跟变如神是不一样的。
传像神跟变如神是无同的。
这个人跟这个人很像，就代表这个人不是这个人。
这个人跟这个人真传像，就代表讲因两个人是无同的。
我们好像天父的儿女，我们好像学习天父这样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完全，我们就不可能像天父这样。
我们传像天父的儿女同样学天父，这样我们就没法跟天父真正完全同样。
但是在灵修的课题里面，我们不断的要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灵修的课题里，我们不断用这个方向来走。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这个蛇诱惑夏娃，提到你们就变如神，这个如神就是跟神一样同等的。
咱看到创世纪咧，主要来引诱夏娃的时阵，讲恁吃了变如神，这个引诱是无同的。
能力跟神一样，智慧跟神一样。
讲恁的能力甲智慧，拢传就神同款。
那么今天在信仰生活的灵修要像神。
咱今日信仰灵修的生活爱传就神。
我记得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特别提醒我们神学生哈。
我记得上伊要毕业时。老师特别来提醒陈老师。
他说你们出来当传道之后应该没有人会敢讲你们什么。
伊讲当您出来陈老师做传道了，应该无人讲您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尊重传道人。
因为大家拢真尊重传道人。
其实有一些可能看不下去除非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会愿意去点去讲。
就算有一寡看袂落去除非是讲迄资深的伊看袂落去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要感谢神。
中国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要感谢神。
他说我们出来当传道，要永远记得你是神学生。
讲您出来做传道，来永远自己会记得，自己是神学生。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神的学生。
咱来 啊，一向记得讲，咱一世人拢是神的学生。
只要是学生，就有受教的心。
啊，只要是学生，就有受教的心。
因为我在学习嘛。
啊，因为是你学习。
啊，所以我今天啊，我在想，今天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啊，都能够把自己当作神的学生。
啊，所以咱一生那是拢把自己当作神的学生来讲。
啊，你在每个课题里面，你会去感谢神，因为从这个课题里面，神要让你成长。
啊，你每一个课题领头，你拢会感谢神，因为神要让你踮这个课题领头来成长。
所以今天所有的德性，我们的方向的追求就是效法神。
啊，所以所有的德性，哎，伊的方向就是要来效法神。啊，
就像保罗提到，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啊，专就保罗所讲啊，你来效法我，专就我效法基督同款。
所以今天我们在从小到大啊，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让我们值得学习的长者。
啊，咱你教会自小到大汉，一定你中间有一个啊，真值得咱学习的中。
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啊，他就是效法神。
想让伊值得咱学习，那不是因为伊效法神。
所以今天再有恩赐的长者再会讲到啊，我们也不应该把他跟神同等一样的地位。
所以国家个讲到中者，咱嘛不应该当作神，
因为他也是在效法神啊。
因为伊嘛是你效法神，
所以第一个是蒙慈爱的儿女。
所以第一点讲到蒙慈爱的儿女，
我们就应该有神儿女的样式。
啊，咱就爱有传就神儿女的。
第二个提到光明的子女。
啊，第二讲到光明的出路。
这个光明的子女，这个光，我觉得是对基督徒一个很贴切、很具体的一种形容。
啊，光明的出路，这个光啊是。对基督徒一个真特切的一个。
那神的儿女要像什么呢？像光一样。
神的儿女要传承什么？传承光同款。
有光的生命，有光的性情。
有光的生命，有光的性情。
过着光的生活。
啊，过着光的生活。
把那个光的特质属性，把它在生活当中显露出来。
把这个光的特性啊、属性啊，来个挖出来。
所以一个人活在光里面，就没有黑暗了。
所以这样呢，活在光里底就无黑暗。
没有假冒，没有谎言。
无假冒，无谎言，
没有罪恶，更没有啊这个诡诈。
无罪恶，嘛无诡诈。
所以想到这边，我们今天要成为光明的子女。
啊，想到吃咱讲，咱今日要吃做光明的出路。
这个光所结的果子，我们上面提到有三点哈。
啊，这个光所结出来的果子，咱顶个讲有三点。
我们今天是不是结出果子呢？我们用这个三个来做判断。
今天是不是一定结出果子来？咱用这三点来判断。
第九节，良善、公义、诚实。
啊，第九节讲到良善、公义、诚实。
如果你的行为活在光中，你就可以被三个啊，这个特质啊来做一个检视。
啊，所以你的行为那是建立啊，是你公公中啊，能用这三个来检视。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再说一句话。
啊，咱做一件代志，讲一句话。
第一个，这是光吗？我有良善吗？
啊，就是咱来家己讲，问咱家己讲，咱是不是光呢？
我所做的、所说的是出于良善吗？
我做的是不是出于良善呢？
我讲这句话，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公义吗？
我讲的话啊，今日代志是不是符合公义呢？
我所做的真的是出于里面的诚实吗？
我做的是不是出于内心的诚心吗？
如果是，我们所做所说就是像光一样把它显露出来。
啊，你咱所讲的所做的，就是传入光内底，安尼个显露出来。
我们说社会是黑暗的，因为社会人与人的互动没有这三样。
啊，咱有人是讲社会是黑暗的，因为社会中间无这三项。
人常常因为利来做朋友。
啊，人时常加。
啊，人常常公义都是偏向自己那一方的。
啊，人讲的公义拢是偏向自己这
人表面是诚实，里面常常是虚伪的。
啊，表面讲自己诚实，啊，却是虚伪。
啊，所以今天呢、啊，提到第二种特质啊，我们是光啊，光的子女哈。
啊，所以跟你讲第二个特质，就是讲咱是光的子。
所以所做的啊，要行出光明子女应该有的行为。
啊，所做的爱行出传入光同款的行为。
我们今天来谈、啊、这个智慧人
啊，今天要讲到智慧人。
谈到智慧人呢，这边提到有四项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智慧人也有四项应该要做的。
书节提到要谨慎
啊，十五节讲到讲爱谨慎。
第二个提到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
十六节讲到讲爱惜光阴。
第十七节中半段提到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十七节讲到讲爱明白主的旨意是安怎。
十八节中半段提到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个要。
啊，十八节讲到讲爱被圣灵充满，就是啊 啊，四个爱。
所以，一个真正的智慧人要做出这四个啊，应该有的一个要求。
所以，真正的智慧人要做出这四个要求。
我们现在谈第一个啊，一个智慧人要过着谨慎的生活。
啊，咱先来讲第一项，就是讲智慧人要过着谨慎的生活。
谨慎的反向就是不要做愚拙的
啊。反向来讲是唔当做这个愚昧人。
那谨慎的意思就是务求做到啊，合乎严格的尺度。
啊，谨慎就是讲来讲啊，不要做到这个
有自己的一把尺哈、
這個。有自己的一把尺。
这个谨慎的人，他心中有一把尺。
所以谨慎的人，伊心中有一把尺。
这一把尺是我做的有没有合乎基督的真理？
啊，这个尺度就是讲咱有合乎。这个、基督耶稣的真理
有没有做出一个合乎圣徒的体统
啊？有合乎圣徒的体统，
所以这个谨慎它是有尺度的。
所以这个谨慎是有尺度的。
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会谨慎行事
啊。所以这个有智慧人也谨慎行事。
我们回头来看，什么叫做智慧人
啊？咱啊过来看，什么是智慧人？
智慧似乎听起来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
啊。智慧讲起讲是。啊，看起来是真难定义的。
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圣经里面讲的智慧都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
但不过，咱看圣经里所讲的智慧，拢是为了你这件代志顶。
我们请看箴言的第九章。
咱来看箴言的第九章。
箴言的第九章来看第十节。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
箴言的第九章来看第十节。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
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
啊，下面叫做聪明，下面叫做智慧。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啊，会有不同的定义来去定位智慧跟聪明。
我想你世间有无讲的定义啊，来定义智慧跟聪明。
一个聪明者在圣经里面，是因为他能够认识神。
这个聪明的人，就圣经来看，伊就是明白神的。
认识神的性质，认识神的本能，认识神将来的审判。
啊，明白神的性质、本能，啊，个将来的审判。
因为有认识，才产生敬畏，敬畏啊，造就他是个智慧的人。
啊，因为有明白，再敬畏，敬畏再讲伊是智慧。
所以我们一般讲智慧啊，一般都是弄在这个年长者的身上。
所以咱一般讲智慧，总是指着迄款较年长的人。
智慧又叫做他能够学会判断是非。
啊，智慧就是讲也当判断是非。
所以一个智慧人，他能够判断是非，他判断的依据叫做敬畏神。
啊，智慧人会让判断是非啊，伊迄个标准就是。敬畏神，
所以一个智慧人，他能够懂得敬畏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带着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合乎真理的规范。
啊，这个智慧人也能敬畏神，啊，一件事拢尺度，拢知影这个标准里头。
他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知影讲什么代志爱做，什么代志不
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不是怕人知道，而是更怕神看见。
你不是怕人知道，是怕神看见。
他永远都在意神怎么去看他。
他永远都在意神是怎么看他。
所以当我们今天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智慧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智慧的事。
因为你的行为常常用这个尺度来做一个规范。
因为你的行为是用这个尺度来做一个规范。
所罗门他是一个智慧的人。
啊，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
所以他写了箴言。
所以一下的箴言。
那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也因为不懂得去敬畏神。
但不过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不知道要来敬畏神。
被引诱犯罪了。
被引诱犯罪啊。
所以我们看见了，在传道书里面提到啊，这个人的总意就是来敬畏神。
啊，所以咱看了伊的传道书下来讲，人的总意就是爱敬畏神。
我们来参考这个尼希米怎么去说明啊，这个所罗门的这一段事情。
啊，咱来看尼希米想要来说明所罗门的这段代志。
我们请看这个尼希米记。
咱来看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我们请看第十三章。
尼希米记十三章。
十三章来看二十六节。
啊，十三章二十六节。
尼希米记来看第十三章的二十六节。
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了。那这件事情啊，可以成为当时尼希米对当时世代的人的一个警戒。
啊，接下来是讲这个尼希米对同时世代人的一个警戒。
我们看见所罗门有好的起跑点。
啊，所罗门有一个好的起跑点。
他的确也接了他父亲啊大卫啊这个棒子。
伊嘛啊接了伊父亲大卫的棒。
他一开始祷告啊蒙神的悦纳。
一开始的祈祷蒙神悦纳。
他祈求的是神给他智慧来管理这个百姓。
啊，伊祈求神可以智慧来管理百姓。
能够把百姓能够带到神的面前。
连个百姓传到神的面前，
神垂听了说：“你求的我给你，你不求的我也给你。”
啊，神讲啊，你所求的我给你，啊，你无求的我嘛赐给你。
所以所罗门的祷告是有智慧的，
所以所罗门的祈祷是有智慧的。
就是像这样的王走到人生的晚年啊，他自己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像个传球即款的王啊，到晚年啊，却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所以这边提到谨慎行事。
啊，这边所以这边讲了讲谨慎行事，
不是指过去式，不是指现在式，也指着未来。
不是讲过只到过去，嘛只到现在甲未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彼此来勉励。
所以咱肯定要时常来勉励。
一个就会勉励的人，也可能是犯罪的人。
啊，一个同样要勉励人的人，可能嘛是啊，一个。
这就是我们从所罗门身上得到最大的提醒。
啊，这个是咱们所罗门身上得到。
所以谨慎行事，它是无时无刻。
所以谨慎行事是无时不刻，
从信主的开始一直到最后人生的阶段，
问信主的开始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
所以每次我听见很多传道同工因为某些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所以有当时我听到一些传道同工因为一些事情离开自己的岗位
心里面会觉得很痛心
心里面会觉得很痛心
因为这个传道各方面都很棒
这个传道你各方面都很好，
怎么会在这样的事情软弱呢？
那你怎么这件事是领导软弱来呢？
因为在那个当下没有懂得去敬畏神
因为你那个当下他不知道要来敬畏神，
一失去敬畏的心，魔鬼就看见缝隙就进来了
当失去敬畏神的心，魔鬼就插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谨慎行事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谨慎行事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那是无时无刻借着道理来彼此的提醒
是借着道理无时不刻来提醒自
己。你今天敬畏神不代表明天你还会敬畏神，
你今天敬畏神不代表说明天还是敬畏神，
这么不断的要活在一个被造就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不断被造就的环境，
不断的人生过程来不断的得胜，
因为人生的过程里不断来得胜，
才能够将来与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将来才有得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
那第二个我们来谈像智慧人是怎么样呢
第二点能够来说传球地位人爱安怎呢
我们再参考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十六节，
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
第二个提到要爱惜光阴，因为这现今的世代邪恶
说就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爱惜光阴跟现代社会的邪恶有什么关系呢？
爱惜光阴跟现在现代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
可见了这个时代从当时的保罗一直到现在，这个社会是一直处在邪恶的状态
可见这个世代是一直不断准离这个邪恶的状态，
就是环境会越来越恶劣
这个环境会越来越恶劣。
所以我们今天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今天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
我们不懂得珍惜在主里面的生活，
当然不知道要爱惜珍惜这个主来的生活。
我们如果不珍惜在主里面的劝勉
咱若无珍惜你出来看面，
那很容易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代的随波逐流之中来迷失了自己。
安尼，咱会跟着时代来流去啊。
那将来世代的邪恶也会过去的。
将来邪恶的世代嘛是会过去。
过去之后，我们都要面对神将来最公义的审判。
过去了咱将来要面对神同公义的审判。
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受到一个社会化的影响
所以咱今天容易受到社会化的影响。
好像过去在这个使徒时代的一个环境里面
传奇过去的使徒时代环境。
虽然他们已经进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那时候是罗马帝国来统治的时代。
虽然罗马帝国很强大，可是他也胜不过希腊的这些文化。
罗马帝国真强大，但是后来也是赢不过希腊
的。当时的基督徒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叫做希腊化的影响
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同大影响是什么？就是希腊化的影响，
以及造成在整个这个信仰里面分作了很多的派别
所以你信仰里面分作很多的派别。
有些人虽然在这信仰里面，但是却崇尚了这些希腊化的这些生活。
有人虽然你信仰化的生活里面却 崇拜这款这个希腊化。
这个众生活很迷人的，他是放纵的，他是享受的。
因为这个生活真迷人，因为真放纵。
但是我们要学会爱惜在主里面生活的光阴
啊！所以当然我要爱惜爱惜你主来光阴，
因为这个世代也会过去的。
因为这个世代嘛是会过去的
啊！再怎么享受啊，再怎么啊，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也是会有终止的一天的。
光呢，享受光呢，随波逐流。我去刚这个世界嘛，是不是鬼？
我记得上次啊，我们在这个诗歌步道啊，我在前面的引言啊，爬到人生是很短暂的。
好，我也另外诗歌步道时，我镜头讲开始讲了讲啊，人生是真短暂。
一个人的生命用80岁去计算的话，
这人诶一生来用80来去计算，
他实际去算，一个人真的啊，能够享受学习的生活真的不长。
啊，这人用享受。学习的时间实在是无长。
八十岁的寿命，我们大概有27年的时间在睡眠。
啊，80岁的寿命啊，有27年是你困的时间。
4.8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在用餐，在吃饭。
4.8年的时间是你用餐吃饭。
3年的时间在与人聊天互动。
啊，3年的时间跟人开讲活动。
女人还要多了1.6年啊，要化妆的时间。
啊，努力那个给1.6年的时间是用来化化妆顶头。
抛去年少时期不懂事的10年，
啊，那把这个过去啊幼年的选择时间卖给啥？
再抛去心有余力却力不足的后面晚年的10年，
啊，哥，把这个晚年啊，无到主住的这个啊来卖给
一个人真正能够享受、真的能够学习思考的年岁啊，大概只有23.6年。
啊，一个人自己用的啊思考的这个年限大概是。23.6，
算起来只有8000天呢，
啊，就是八千天。
说好去计算呢，真的人生很短暂呢。
啊，所以算起啊，人生实在真短。
这8000天，如果换作新台币8000块，你能够花什么？用什么？
啊，这八千天呢，我都8000块，安尼是要开。
所以人生很短暂，受诱惑也是这一段期间而已。
啊，人生真短暂，受诱惑嘛是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要爱惜在主里面生活的光阴。
啊，所以咱呢学习啊，离主来光阴。
啊，我们更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的心。
啊，咱更加求，主要说是有赐
我
咱智慧的心。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
让咱知影讲，变那过每一天的生活。
啊，古人说啊，这个水不流啊，水会臭。
啊，古人讲啊，水若无流就会臭。
虚度光阴的人也会渐渐的啊，产生腐败的事情。
啊，虚度光阴的人嘛，渐渐产生腐败的。
那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啊？我们用几个部分来谈。
啊，下面叫做爱惜光阴啊，那我们就几个部分来讲。
爱惜就是珍惜光阴
啊，爱惜就是珍惜光阴。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把握生命的重点是什么？
啊，咱今日话你世间。爱把握讲这个生命的重点是什么、
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啊，生命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
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带着走。
啊，就是将来死了啊，什么物件是再造？
很多世人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每一个世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的。
啊，真侪世间人拢拿这个啊“死无带来，死无带去”这个为啊道理去。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可以带着走的东西呢？
啊，安尼，什么代志？这是咱活着锻造的。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14章，来看13节。
咱来看启示录14章13节。
14章来看13节。
启示录14章13节。
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写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觉得这段圣经啊，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盼望。
我觉得这段圣经是咱基督徒真大的盼望。
如果今天让你真的很刻苦的、明心的知道，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一切，你都带不走。
啊，今日那可能啊，刻苦明心的怎样讲？但所做一切东西大伪造。
我想你可能对这些物质、对这些名利啊，可能会失去这种追求的心。
我想你对于物质、对名利啊，你就失去这个追求的心。
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使人能够带走的。
中国有一件事是咱死后会用来锻造，
用短暂今生所努力的，能够带到永恒的价值。
啊，用啊短暂的今生啊，用来锻造永恒的价值。
那个价值太大了。
啊，这个价值太大了。
这里面提到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啊，这边讲了讲做工的啊果效嘛随着因。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光阴。
啊，所以咱今日要珍惜光阴
啊。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说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之工
啊。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讲，那趁着啊日时啊来做这个差我来做的。
黑夜临到的时候啊，没有人能够来做工啊。
当乌鸦来的时候，无人能做工啊。
就觉得爱惜就是来珍惜我们做工的光阴
啊。所以爱惜就是也当珍惜啊啊做工。做工的工，
我们感谢主。其实现在啊，在这个社会的职场啊，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啊，感谢主，咱即马大家人伫这个工作工厂，拢真无闲。
啊，普遍很多负责人连选都是在人生最巅峰、最忙碌的时刻。
啊，真侪负责人拢是啊，选着因拢是伫因啊同无闲的时阵。
他们却能够因为看见教会的需要跟圣工啊，他们能够来承接这样的工作。
啊，因叫个人看到教会需要。来承接这款的工作，
世上工作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
啊，世上的工作也能维持我们的生活。
那教会这个属灵的工作能够带到永恒的价值。
教会属灵的工这个生活也能带到永恒的。
如果比较起来，圣工比外面的工作更有价值了。
但是比较起来，圣工是比外口更加有价值的。
第二个，我们要珍惜什么光阴呢？
啊，刚才来讲，咱要珍惜什么光阴呢？
珍惜自己能够受造就的机会啊！
就是珍惜自己应该受到造就的机会。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啊，你们不要停止聚会。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讲就讲，你唔通停止聚会。
像那些停止惯的人，要彼此的劝勉。
啊，传讲一寡停止聚会人，你来劝勉。
又说，既知道这个日子临近了。
啊，既然知道这个日子已经临近了，
就更当如此了。
就更应当如此。
这个既知道，原文叫做你已经看见这个日子临近了，你就更当如此了。
啊，原文讲既然就知道，你就知道讲，那个日子更加严呢。
一个有钱人他身体不适去看了医生。
一个有钱人，他身体不健康去看医生。
他觉得不舒服，一看了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很严重，你剩一年的生命可以活。”
医生跟他讲：“你这真严重，可能够存几年的时间呢。”
他就很惊讶：“我剩一年，那我所追求得到的要归给谁啊？”
安尼就想讲：“安尼我够存几年，安尼我所追求的这款要归有谁？”
第一个决定把工作辞掉，
所以就决定个工工作辞掉，
不要再赚钱了。
卖过去赚钱。
再赚这么多一年怎么吃怎么花也花不完。
因为所赚的这一年嘛用不了。
那这一年当中他能够努力聚会，努力做圣工。
这年的时间，伊要来努力聚会做圣工。
他的生活每一天是倒数计时在计算的。
伊的生活是每一天是倒数计时的。
他计划着每一天过着讨神喜欢的生活。
每一天都要过着讨神喜欢的生活。
所以我在想一个人知道死，就知道怎么去活着。
所以这样来参加戏，就参加边了挖掉。
过去在一间教会，刚好在办那个婚姻周。
过去有请你一间教会去办婚姻周。
给他们看了一个影片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
大概看一个影片，讲到守住一生的承诺。
提到这对夫妻另外一半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讲到一对夫妻，伊另外一半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知道了生命不长，这最后的半年，他们那个生活让人很感动。
生命春游已经亲像那个春最后半年
后来这个太太也知道，这半年当中是她一生当中最充实的、最幸福的。
太太嘛，知道讲这半年就是伊同幸福、同充实的时阵，
完全没有浪费时间去做对的事情以及该做的事情，
完全拢无浪费去做对的代志。
有时候在想今天如果听到了这个宣判，你还有一年的生命可以活。
就讲是你听到这个宣判，讲你还阁存几年的时间。
我想我们的一生当中总会面临这个课题的。
我想咱人一生总是面。
可能医生的宣判半年，可能一个月，剩一个礼拜。
可能医生跟你宣判半年，一个一个月一礼拜。
那你在这段期间所做的，绝对是最有价值的。
这段时间所做的绝对是同价值。
绝对不会光度这个虚度这个光阴。
绝对不会虚度光阴。
我一直想主一篇道理，叫做生命中的丰年跟荒年。
我一直想要讲一篇道理，叫做生命中的丰年跟。
就好像这个埃及法老所做的梦，七年的荒年，七年的丰年。
专由埃及的法老所做的那个梦，七年的荒年，七年的。
当约瑟解梦之后，这个埃及法老升他为宰相。
当约瑟为解梦了后，法老来升做宰相。
这个约瑟很知道，过了七年的丰年之后，就是荒年的临到。
约瑟知影讲， 经过七年荒年了，过来就是七年。
当时很多的百姓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啊，所以哇，反正丰收嘛。
百姓唔知迄个严重性啊，总是想着讲是丰收的嘛。
可是约瑟已经开始做预备了。
但不过约瑟已经开始做预备了。
一直到荒年的临到的时候，百姓都没有食物，必须跟法老啊，跟这个约瑟来买粮食。
一直到荒年的时候，大家无通吃，才知要甲这个约瑟来买。
用这个部分来去想生命嘛。
咱来用这个角度来想生命。
今天一生当中，我们都会经过丰年的生命。
咱今日一生拢会经过这个丰年的生命。
也会遇到荒年的生命。
买等了这丰年的生命。
但是你在享受丰年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以后的荒年怎么过？
要不你经过这个丰年的时候，我想过以后这个丰年的
无？我们请看这个《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我觉得这边描写的很贴切。
咱来看《传道书》十二章，我感觉讲得真好。
我们请看《传道书》的第十二章。
咱来看《传道书》十二章。
《传道书》的第十二章。
《传道书》十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哈。
然后第一章，
我们来看到第三节。
看到第三章，
十二章的一节到第三节。
十二章的第一章到第三章。
你欠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那这个是描写一个年老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现象。
这是描写就讲年老了所经历的这个状态。
所以第一节说，趁着你年幼的时候。
所以第一节就讲趁着你年幼的时候。
那个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啊。
衰败的日子还未来到。
也就是那个没有喜乐的那个光阴的日子来临之前。
就是那个无喜乐的光阴来到之前。
第一个，你好好的去纪念造你的主。
第一，你要纪念造你的主。
去珍惜能够被造就的机会。
来珍惜这个被造就的机会。
等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啊，你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
因为当刚那个日子来到，你什么都没得做。
至少你前面在丰年之中，你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生应该做的重点。
至少你在丰年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所以有这样的思考才有前面的提醒。
所以我按你书课叫我头前的这个提醒。
所以我认为十二节提到人生的荒年的临到。
所以十二节讲了讲人生的荒年临到。
那我们在丰年我们要怎么去预备呢？
这个荒年的时候不要让人预备。
我们看传道书的十一章九到第十节。
咱来看传道书十一章九到
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年幼当快乐，在年幼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使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预设能够提早，能够为将来的荒年来做预备。
如果中国人今天预设为了未来嗯你来做。
在人生少年期在丰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谨慎行事。
而且人生的丰年在少年期中就来做准备。
不要到了年老在荒年的时候开始懊悔自己少年所做的事情。
嗯，当到年老这丰年的时候才来。
那你在最后的人生是过得非常的痛苦。
你最后的人生也过得很痛苦。
如果前面预备好了到自己晚年的时候，那是一件喜乐以及期待的事情。
好，现在预备好啊，到他老年年老的时候这块拢是喜乐的、快乐的在一起。
我们接着来谈第二个爱惜，就是善用光阴。
咱过来讲到第二个爱惜的是爱惜光阴。
生命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善用余生来结交朋友。
圣经来的提到讲，咱来利用春来日子结交朋友。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谈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
路加福音也讲了讲一个不义的管家。
很多人提到，圣经怎么讲这个不义的管家怎么会让我们去学习这个不义的行为呢？
有人会问讲，想要叫咱去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行为呢？
其实，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讲不义的管家他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圣经讲了，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要叫咱思考一件代志，
就是未雨绸缪。
就是未雨绸缪，
知道那个日子要被主人赶出去的日子临近了。
大家讲这日子比主人赶出的日子临近吗？
很聪明的把那些过去欠主人债的人全部叫了过来。
所以真聪明，把过去欠主人 啊，主人者，
用他权子还在的时候啊，能够去善待这些啊欠主人债的这些人。
好，用伊嘅权利来下边即款啊欠主人主人者人。
啊，其实重点在这边，我们能够未筹谋。
啊，重点就是你讲，因为阿未发生，伊就先想搞。
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哈。
那来看第九节。
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这是一个引申后面的教训。
啊，这是引申后边来讲。
这个不义的钱财是在这个不义的世代所赚取的钱财。
啊，这不义的钱财就是你这不义的世代所赚来的钱财。
啊，它的能力，它的这个功能啊，只有在活着的时候能够使用。
伊的能力，伊的功能，只有你花了钱才得用。
如果我们还可以把它的价值提升到更大的价值，
所以我们能把这个价值啊，更加提升来讲，
结交朋友，
就是来结交朋友，
能够结交耶稣这个朋友，
来结交耶稣这个朋友。
等钱财无用的时候
啊，安尼等到钱财无用，
我们的钱财能够提升到那个永恒的价值
啊，咱的钱财就应该提升到那个永恒的价值了。
我们常常要用神的眼光来管理，要珍惜我们自己的时光
啊，咱来用神的眼光来啊，管理咱家己啊，即卖时间
啊。所以摩西在诗篇里面哦，提到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
啊。所以摩西在诗篇内底甲咱教导讲，哎，啊，会晓数算家己的日子。
我这是一个很富有思考的啊，诗篇所记载的一个篇幅
啊。我感觉这是一个进入思考的一个诗篇的篇幅。
好，我们来看诗篇的九十篇
啊。咱来看诗篇的九十篇，
来看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一生的年龄是七十，若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去。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人如果能够会数算日子，他就得着了智慧的心。
啊，这人呢，怎样被数算的气的人，得到这智慧的心。
一个时间的管理，也要兼顾到我们的生命的管理。
啊，一个时间的管理嘛，要兼顾咱生命的管理。
啊，一个寓言故事这么说到。
啊，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
一个老人家啊，患了急性的心脏病，突然去世了。
啊，有一个老人啊，得着心脏病来离世啊。
他到了天国，看见了神之后。
啊，到天国啊，看了神了。
啊，他说啊，主啊，你召我回来，我实在是没话说。
永主啊，你叫我回来，我实在无话通讲。
但是我很不能谅解的是，为什么你不提前告诉我？
但我无得谅解，就是讲，主啊，你那无提前甲我讲。
你好歹让我有心理准备啊！
啊，你那无好有心理准备。
我对我的家人也有所交代啊！
啊，会当我对厝内人有交代。
我突然离世啊，措手不及。
啊，我是安尼突然间离世啊，拢无准备。
神就很温柔的对他这么说。
啊，神就真温柔安尼甲讲。
我在招你回来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三封信给你啊。
啊，讲我要调你回来进前，我写过三封
信。提醒你准备好你的心来准备来回天家了。
啊，提醒你讲啊，要调你回来天国。
老先生说，我从来没有收到神你寄给我的信啊。
这老人讲，我从来没收到呢。
你注意听第一封信
啊，你注意听第一封信，
就是我让你感到啊这个腰酸背痛，有没有？
啊，就是我让你感觉啊腰酸背痛。
第二封信啊，让你知道你的头发慢慢的变白了。
啊，第二批就是讲你的头毛渐渐变白啊。
第三封信就是牙齿一个一个脱落了。
啊，第三张批就是这个喙齿一直啊慢慢地落啊。
这就是我写给你三封信呐、
啊。啊，这个是我写给你的三张批、
你自己不预备，那我有什么办法？
啊，你若无做准备，我要安怎呢？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啊，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这个也富有对我们的一些啊提醒的部分。
啊，嘛是对咱有提醒的部分。
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爱惜光阴哦，在原文它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
啊，圣经在讲到爱惜光阴，你原文内底有一个较深的意思。
这个爱惜原文叫做赎回啊。
啊，爱惜原文叫赎回，
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把过去那个时间重新再买回来。
就是要付出代价，跟过去的光阴更加
不
会等
啊。好像就是说这个本来是我们宝贵的东西，我们不懂得珍惜，把它给卖掉了。
啊，就是这本来是一个真宝贵的物件，咱却唔知道要爱惜，甲买去啊。
那你如今知道这个很宝贵，你把它用更大的代价把它赎回来。
啊，当你知道它宝贵，你用更加大的代价。
把过去的失落的重新再把它赚回来。
啊，把过去来失落啊，搁个赚回来。
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这个意思就更深入了。
啊，所以你现在来讲，这理解是搁个深入。
很多人爱惜光阴，在什么 状况来爱惜光阴。
啊，下面啊，经常爱惜光阴是下面状态。
是在你已经失去很多过去美好的光阴，有一个提醒了。
啊，是踮咧你失去过去美好的光阴了。
哎呀，我过去为什么这么不用功？
啊，想着讲我过去那叫叫你没用功。
书到用时方恨少。
啊，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怎么过去读圣经读的这么少？
过去那圣经读的叫你旧。
哦，后来知道要爱惜光阴，把过去没有的把它读回来了。
啊，当知影爱惜光阴，甲过去无读过个。
领会之后，立志啊，我每天都要读经。
啊，领会过了，我立志，大家
增加祷告的时间。
啊，增加我祈祷时间。
这个爱惜啊，他提到就是一个赎回的观念。
所以这个爱惜就是一个赎回的观念。
这个光阴啊，原文叫做时机，它是一个机会。
啊，这个光阴啊，原文就是时机，
就是爱惜神给我们的机会，
就是爱惜神给咱的机会。
过去可能很多机会你都错失过了，
啊，过去有你真的机会你拢啊错失了。
如今你终于体会到了，你可以用更大的努力的付出更大的代价的把它赎回来。
如今你知道更加努力付出更加大的代价，给赎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懂得来爱惜光阴。
啊，所以咱今日基督徒爱怎样爱惜光阴？
第一个，我们要珍惜什么呢？要把握什么呢？
啊，咱们珍惜什么？把握什么呢？
啊，很多这些慕道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哎呀，过去错失了这个受洗的机会。
啊，真正慕道朋友就感觉讲，我错失了过去这个受洗。
把握这次能够受洗。
啊，哎，把握这个受洗。
我们这次五位受洗的有几位啊，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爱惜这个光阴。把握当下的机会。
咱这届五位受洗，各位拢是安尼，把握机会啊，爱惜光阴。
第二个，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善用这些时间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啊，爱惜光阴，就是爱善用时间来做这个同好的。
传福音，为人祷告，拯救人的灵魂。
传福音，为人祈祷。啊，拯救人的灵魂，
这个都是将来神要纪念的事情呢。
这都是将来神所纪念的。
第三个就是过着追求圣洁得胜的生活。
啊，就是过着啊圣洁啊得胜的生活。
不要再落入在犯罪的情境以及生活里面。
啊，唔当个落入这个犯罪啊得着神的。
第四个，把握机会来悔改归向神。
啊，就是把握机会来悔改归向神。
我上次在灵恩布道会之前讲了一个老弟兄的见证。
啊，我灵恩会之前讲了一个老兄弟的见证。
老弟兄信主之后，把一切的烟酒赌博习惯给戒掉了。
啊，了哩，老兄弟哩信主了，把这个烟酒、这个花架习惯拢戒掉。
可是到了年老，哎，整个自己好像生活时间太多。
他们讲年老，伊干嘛时间伤多？
跑去公园看见老朋友了，啊，在那边赌博了。
啊，走去公园看一寡老朋友怎么样打叫？
那久了又之后又恢复原本的生活状态。
啊，结果又恢复啊，较早的状态。
啊，后来呀，啊，因为生病紧急要动手术。
好了，因为破病啊，爱紧急手术。
没想到在这个动手术整个昏过去之后，哎，他就看见异象。
啊，结果你这个手术中间，伊看了异象。
是魔鬼要抢他的灵魂呐、
啊。啊，有魔鬼要抢伊灵魂。
他说：“你不可以信主啊，你的灵魂啊不可以归向神。”
你讲你未使信主，你的灵魂未使归向神、
啊，不然我打死你哦！
我要甲你拍死。
他说：“我都快死了，让你打死好了，我要我的灵魂。”
啊，伊讲我就要死啊，安尼我要你拍死，我只要我的灵魂。
后来天使就出现了。
后来天使就出现了。
后来天使就把他带到这个天国的门口。
啊，天使就终于传到天国的。
突然天国门口有两个天使不让他进去啊。
你听过门口有两个天使无入去？
老弟兄说：“我受洗了，为什么不能进去呢？”
啊，你讲我已经受洗了，想要袂使入去。
他说：“你的衣服很脏，你要穿白衣才能够进去。”
啊，因为你的衫真垃圾，爱穿了穿上白衣才能
进去。吵着要进去，后面的天使说：“你给他看一下，没有关系的。”
啊，你哋差袂入去，后边的天使就讲：“啊，你要入去看就不要。”
没想到他去看了，哇，好漂亮啊！
啊，伊入去看，发现内底真水。
他说：“我不回去了，我留在这边就好了。”
你讲我无想要回去，我想要留一家。
他说：“你还要回去，你还要悔改。”
啊，提仔讲你还要回去，因为你还
要
悔改。
要传福音，你一个人都没带来信主，你怎么来到我的面前？
啊，你啊去传福音，因为你拢无带一个人来信主，你边你边来到。
第三个，你要穿白衣才能够进来。
啊，第三你都要穿白衫才好得哩吧。
所以我觉得爱惜光阴，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做那个最有价值的事情。
啊，所以爱惜光阴就是依然花掉钱做迄个同价值的。
第三个要明白主的旨意。
第三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做糊涂的人。
唔当做糊涂人。
什么叫做糊涂的人？
啊，什么叫做糊涂人？
我们现在谈什么叫做智慧的人，就是明白主的旨意。
啊，咱讲着讲智慧人，就是明白主的旨意。
那反过来讲，就是一个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就是糊涂的人。
他那是迄个无明白主的旨意的人，就是糊涂人。
所以圣经里面的糊涂人的定义，不是他没有 没有一般属世的智慧跟判断能力。
所以圣经也讲诶，糊涂人不是讲伊无迄个属世的智慧甲能力，
也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叫做糊涂人，
嘛不是讲迄无学问的人，
反正他可能是一个学业有成、事业有成的人。
好，反正都讲伊是可能是啊，事业、学业拢有成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糊涂人是对神的事情是无知的人。
所以这糊涂人是记得讲对神来是无知的人，
他不懂得照着神的心来生活的人叫做糊涂的人。
他不知道要照着神的心来生活的人，
他不懂得照着神的心意期待的生活。
他不知道说神的心意要期待这样来生活。
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提到一个无知的财主，
路加福音十二章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
这个无知是神给他定义的，
这个无知也是神的定义。
如果从前面的叙述里面，他是一个成功的，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是问啊，好像记载，假讲是就成功有智慧了，
因为他不知道追求灵魂的事情。
暗哥，伊唔知要追求灵魂的代。
所以神说啊，无知的人呐、啊，今天要你的灵魂，这一切你要归给谁啊？
所以神啊讲，无知的人啊，今夜就俾你的灵魂，啊你所谈的这个啊，
被归向。所以一个不明白神旨意的人，会常常做糊涂事情的人。
所以一个无明白主的旨意的人，时常做这个糊涂的。
谁是糊涂人？扫罗王是糊涂人。
像是糊涂人，扫罗就是。
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
咱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三节
十三章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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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什么扫罗王是个糊涂人呢？
原来扫罗王是一个糊涂人呢。
当时在选召的过程当中，他是最显眼的、最突出的。
你比选召的时候，他是同突出的那个人。
是各方面条件是最好的，最有才能的。
你各方面的条件才能都是同好的。
可是圣经却说他是个糊涂人。
但是圣经却讲他是一个糊涂人。
因为他做了糊涂事。
因为他做了这个糊涂的事。
因为他害怕，就勉强来献祭了。
因为怕，所以勉强来献祭。
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从十三章一直到后面都在做糊涂事。
所以咱看到扫罗王问十三章开始，让你做一寡糊涂的代志。
所以糊涂人的定义是什么呢？没有遵照神的吩咐而行。
所以糊涂的代志，那定义就是讲无遵照神的旨意来行。
常常可能越聪明的人，越是一个糊涂的人哦。
时常真聪明的人，就是一个糊涂的。
因为他觉得他很聪明，他就不照着神的吩咐来行。
因为他感到真聪明所以无照着神的吩咐来。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定义跟社会化的定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咱看到神的定义跟社会的定义是真不
一样的。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是不要过一个放荡的生活。
就是无过着放荡的生活。
更不要被酒所捆绑的生活。
更加无被酒捆绑的。
所以当一个人心中被神的灵给充满。
所以当一个人心中被神来充满，
他就没有缺欠了，
伊都无亏欠了。
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地位，他里面是空的。
一个人的心中若无神，这个地位，安尼，
他要不断的用外在的物质刺激享受来补足他里面的空虚。
伊都要用着外在不断的刺激来填满伊。
他需要借着酒不断的去麻痹自己。
这样的酒来不断麻痹
他，因为他里面是空的。
因为来心是空的，
所以当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充满之后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所以当今天被圣灵充满了，就不需要这些。
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属神的事情。
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属灵的事情。
当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节制的生活。
当圣灵充满，咱两个人过着一个节制的生活。
我们再看最后他后面也提到几项。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咱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十九节提到圣灵充满就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十九节说当圣灵充满人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二十节说要常常奉主的名。
二十节说就说要常常奉主的名。
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我们要奉主名来去做事。
咱来做代志，爱奉着主的名。
但是要小心，不要妄称神的名。
啊，不过爱税利，唔当妄称神的名。
这个妄称神的名，就是用你的意识，然后去用神的名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妄称神的名，就是你用自己的意识， 啊，去称呼神的名。
我们今天既然称呼主的名，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就要合乎神的期待。
咱今日既好称呼神的名，所做的代志来合乎神的。
让听见的人、看见的人心中都说阿门，实实在在。
我听见、看见人拢讲阿门啊，讲实实在在。
所以，当我们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奉主名来做事。
啊，所以当然的生活拢会奉主耶稣的名来做代志，
带着对神的感谢
啊，带着啊对神的感谢，
并且带着对神存敬畏的心
啊啊，带着这个敬畏神的心，
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啊，能够学会过着一个彼此顺服的生活
啊。咱就已经在咱生活里过着一个彼此顺服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彼此顺服，一定要有基督的心。
咱今日要彼此顺服，一定爱有心啊，基督的心。
我们顺服的是这个人照着真理来说来做。
咱顺服的是啊，这个人照着真理来行来做。
当今天没有敬畏主的心，我们看彼此是很难顺服彼此的。
啊，当今日无一个啊真理的时，安尼咱就啊真难以。
那其实接着后面提到夫妻当中要彼此来顺服。
啊，后边讲到。夫妻两个来彼此顺服，
所以夫妻之间的生活一定要存在一个对神的敬畏的一个状态。
所以夫妻的生活一定要存着对神敬畏的
心，你才能够因着对方啊，能够照着主的道理，能够来彼此来顺服。
啊，你这样啊，照着这个道理来彼此顺服。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当智慧人。
啊，所以咱今天我要做智慧人，
要谨慎。要爱惜光阴，
要爱更新，爱惜光阴，
更要明白主的旨意
啊！更加爱明白主的旨意，
更要常常被圣灵给充满
啊！更加爱时常被圣灵充满、
啊。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跟你分享就到这。
你来唱诗，
来唱诗，
396首，
396首。
基督。